在我讲到之前，我首先想跟大家们一起进行一个简短的祷告。天父主耶稣，感谢你，感谢你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三天之后复活。主要感谢你为我们建立你的教会，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在你的教会里边进行团契，一起赞美你，一起听你的讲道。主要这一次你也通过我去讲老底家教会的情况，主要这个教会里边的情况使我们感到心里边很是担忧。主啊，也希望你能够从我们今天的一起的听到当中，让我们学习你要通过这次讲道对我们所说的话。主啊，感谢赞美你，祷告奉主基督耶稣名求，阿门。在讲道之前呢，我首先想给大家一起首先给大家读一下今天讲到的经文。今天我讲到的经文是启示录的第三章的14节到22节。启示录第三章的14节到22节里边写道，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说，那位阿们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样的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插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当我选择这段经文的时候，我的压力很大，因为我感觉神好像是要通过这一段经文也对我来说话。所以这里边写到，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所以呢，这一篇经文呢，讲的不是对每一个人，而是对整个世界上所有的属于主耶稣的神的教会。我们在启示，当我们读过启示录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圣灵呢总共写给了7家教会7封信。在上一次的讲道中，我们一起看了以弗所教会的问题。以弗所教会做了几乎所有好的行为，但是呢，他们只是失去了起初的爱，就被神严厉的警告，甚至呢，神威胁他们要把他们的灯台从他们当中拿走。而这个老底家教会呢，却很有意思，他们有着另外的很奇怪的问题，那就是什么？4个字：不冷不热。老底家教会，它是由老底家城，这是一个城市，它是由 Antiochus 二世在公元前30世纪建立的。当时呢，这个城市以他的妻子老底家命名的。老底家是一座什么样的城市呢？这座城市因为纯炼的黄金和银行，还有亚麻布的工厂和眼科学院，专门以生产治疗眼科的药的缘故而很富裕和很有名气。大家刚才听我介绍了这个城市之后，是不是多少有一点很熟悉的感觉？这种有黄金，还有银行，还有亚麻布这个工厂，就是化工材料的工厂，还有呢这个眼科医院，它能生产什么呢？治疗眼病药的缘故，可很富裕。但是这个城市的名字呢，我想大家都很熟悉，但是我不想讲。大家可以回家思考一下，我们在讲到之后可以互相讨论一下。当时呢，这个老底家教会是由希拉波建立的。大家对这个教会有什么印象吗？谁知道老底家教会，它有什么样的背景？ 他在这个新约里边在哪个地方出现过？好，大家不太清楚，我继续介绍。老底嘉教会属于最早期的教会之一，保罗大约在主后60年左右就已经认识这个教会了。虽然保罗自己当时不在老底嘉教会里边，但是他已经很担心老底嘉教会的属灵状况，也害怕他们被假教师引诱，也怕他们不能在信心上扎根，所以保罗当时就语重心长地提醒哥罗西和老底嘉教会。所以说呢，当时这个老底嘉教会呢，在哥罗西书当中呢，频繁地被保罗提到。哥罗西书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八节里边写道，保罗写给哥罗西和老底嘉的教会说道：我愿意你们晓得，我为你们和老底嘉人，并一切没有与我亲自见面的人，是何等的尽心竭力，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因爱心互相联络，以致丰丰足足的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边藏着。我说这话，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语迷惑你们。我身子虽然与你们相离，心却与你们同在。见你们循规蹈矩，信基督的心也坚固，我就欢喜了。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虽然保罗当时这样的语重心长，未雨绸缪，还是未能使这个教会得到逃脱变质的命运。这个教会呢，在40年之后，就是当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大约在主后95年，不到40年的时间，这个教会呢，它就变质了，它变得和保罗想的不一样。尽管保罗他是使徒，但他当时想的这个情况呢，就是说，这个老底嘉教会很有可能被引向歧途，引向假教师的教导。但是这个教会呢，却出现了另外一个令保罗都不敢想象的一个新的境况，他呢就是变得不冷不热，可见问题的严重性。因此神通过圣灵来警告这个老底嘉教会说道，我们看第三章的启示录第三章的15节16节里边写道：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这里神已经知道这个教会的问题，并且指责这个教会，而这个教会也是7个教会当中唯一的一个没有任何优点的教会。我们可以看一下其他教会，启示录第三章的其他教会。好，写给以弗所教会里面写道：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给士美纳教会的信里边写道：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诽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议会的人，等等等等。再看给别亚摩教会的信里边写道：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但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地方被杀之时，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写给推亚推赖教会的信里边写道：那眼目如火焰脚像光铜的神之子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爱心，信心，劳苦，忍耐，又知道你末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而这个教会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呢？而更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个教会也没有什么明显的缺点，它唯一的也就是最大的缺点是什么？就是不冷也不热。 而这个教会所出现的问题，是我们在圣经教会圣经当中所较少遇到的。他们没有像哥林多教会那样问题多多，也没有像别加摩教会那样有部分人服从巴兰和尼哥拉人的教导，也没有像菲拉铁菲教会一样在那自称是犹太人但不是犹太人的一群人面前下拜。所以这个教会也不需要什么赎罪的讲道，或者就是讲了也没什么用，赎什么罪可能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说到环境好像也不错，也没有出现什么受到迫害的问题，所以说这个教会遇到一个很多教会都没有遇到的问题，不冷不热。在这里边，神通过圣灵对这个教会说，我巴不得你冷，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那么什么是冷呢？所谓冷，就是因为一些缘故不想来教会了，或者自己从信仰中走开，不再信耶稣了，也不再想关于神的事。这就是说我们所说的冷的表现，很冷，很坚决，不信就是不信，我不来了。而热的表现呢，则是完全的相反。所谓的热呢，就是全心全意忠心爱神，热心侍奉，并且很积极的传讲福音等等。因此冷和热虽然有明显的反差，但是不管是冷是热，是爱神还是根本不信任神，表现都很明显。但是这个不冷不热呢，就是另外一个问题。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当大家喝牛奶的时候，最喜欢喝热奶还是喝凉奶呢？好，有的人可能喜欢喝热奶，有的人可能喜欢喝凉奶，这都不错。因为当喝热奶的时候呢，很香，奶味真的很香，凉奶也不错，喝的呢很爽。但是如果那种温温的不冷不热奶就很难喝，然后大家都想把这种奶扔掉，根本就不动。所以说呢，不单是食物是这样，而且神的教会也是这个样子。当一个教会或者一个基督徒在不冷不热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呢？大家想没想象一下什么是不冷不热的教会呢？平时呢，不冷不热的时候会什么样子呢？就是大家每个星期都来教会，平时也有自己的工作，生活条件也不错，也有时也按时祷告，平时也来团契，也没有犯什么大的错误，大家心里也没什么不好过的，也没有感觉到要赎罪，整天按部就班，自己对自己的属灵状况还不错，也挺满意。而这样的现实状况呢，当然是他对别人的救赎或者是否听到福音也就漠不关心。所以说福音传不传出去并不是很重要，因为他们不会感到拯救灵魂的迫切性，他也无法体会到福音的重要性。要么是他根本不想传福音，另一种可能性呢，他可能自己根本都不知道自己到底得没得救，或者他自己可能不知道福音的内容。其实当一个非信徒和你谈话的时候，他能够从一开始就感觉出来你所传的你自己确不确信。不单对别人是这样，而且对自己的孩子有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当父母亲是基督徒的时候，他们并不是很关心自己孩子的属灵状况，或是他们是不是信主耶稣根本没有什么大的关系。所以我有时呢也感觉很奇怪，因为我不可以想象一个真爱神的父母会对自己孩子的救恩漠不关心，也不可以想象一个爱神的父母对孩子将来和前途的关心远胜于他是否信主。还有一种现象呢，就是对圣经的话语和神的救恩计划的不可慕。有很多人信主已经很多年了，但是呢他对圣经呢还是很不可慕，也不愿意去读，或是呢只是读一些自己很喜欢的圣经的几段，比如说约翰福音14章，约翰福音3章，大家都知道，几年之后还是知道这些。我想当我们对神的救恩感兴趣的时候，我们就会很迫切的想知道 神的拯救计划是什么，神的法典是什么，我们怎样才能更亲近神。大家也会对圣经的起源很感兴趣，都对它的发源地很感兴趣，以色列也很感兴趣。一个对神的话语，对神的拯救计划不感兴趣的人，很难想象他是一个对神很热心的人。就像当我们来瑞士之前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做的是学习正义的语言、文化、法规等等。我们所讲过的，讲过很多关于天国的事情，但是我们在到天国之前呢，不想做好什么充足的准备。这就是不温不火的另外一种反应的形式。所以说有很多的教会就是一直讲说爱要大于一切，甚至要大于神的话语。所以现在的教会呢，走入了另外一个极端。以前呢，300年前、400年前，可能为一个字、为一句话，可能就要争破头、打破头，打得很厉害。但现在呢，弟兄姐妹的和谐要大于对真理的追求。其实表面上很好听，但是仔细想一下，就是说神的真理已经并不是很重要了。其实不温不火的现象还很多很多，不难发现。但是问题是，是什么样的心理原因导致了不温不火呢？不温不火的原因是什么？神借着圣灵很清楚地指出这个老底家会的问题所在来，是因为他们感觉良好，自己感到满足，什么都不缺少。里边写道，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这个老底家教会的人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就是我刚才所讲，老底家是一个很富有的城市，经济发达，政治上也很宽松，没有什么受迫害的危险。因此大家在经济富足，什么都不缺乏的情况下，就习惯了那样的富足生活。这个词富足，都不缺乏，它有着两层的含义。第一种富足是经济上的富足，但是精神上的贫乏。而另一种富足呢，则是两者都富足，既精神上富足，经济上也富足。当我们在精神上富足，而且政治稳定、宗教信仰自由的情况下，我们就有足够的机会去干嘛？去读书，或去实现自我。我们可以想学自己想学的东西，想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另外，宗教信仰也自由，我们可以在没有任何阻碍的情况下来到教会里边。这是一种很特别的情况。实际上在世界上，我们数一数上百个国家里边，可能也只有几个国家能够达到这种程度，没有任何阻碍的情况下来到教会里边。老实的讲，这种诱惑对谁都是很大的。当有机会在稳定的生活下实现自己理想的时候，我们当然想依次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实现自己的梦想，或是想用自己的能力挣够自己的钱，使自己的生活有一种安全感。而且这种想法并不是完全的错误，也是人之常情。而同时呢，我们又可以到教会里边，就使呢自己在已经很富足的今生结束之后，顺利的进入一个更加富足的永生。其实这个算盘很不错。富足不缺乏的时候，使我们自然不自然的把人生计划、目标、工作、教育等等都放在了首位，目标都因此在不知不觉之中为这个今生的富足而制定好了。对神的热心呢，可能渐渐的排到了第二位，想到先想好今生的、永生的，慢慢再来。所以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每天想的是怎样读好书，做好自己的工作，组建好自己家庭，稳定自己的生活，等到一切都差不多了，才可以安下心来侍奉神。最近看到中国的 中国人很侍奉很推崇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我们中国很有名的四个词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原文就是呢，古之欲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知其国者，先齐其家；欲其齐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齐家，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他想啰嗦了一大堆，我们可以讲中文翻译过来，基本意思就是，古代那些有史。要使美德彰明于天下的人，要先治理好他的国家；要治理好国家的人，要先整顿好自己的家；要先整顿好自己的家的人，要先进行自我修养；要先进行自我修养的人，要先端正他的思想；思想端正了，然后自我修养完善；自我修养完善了，然后家庭整顿有序；家庭整顿好了，然后国家安定繁荣；国家安定繁荣了，然后天下平定。而现在很多基督徒呢，不是很多，一点点，特别是在富足的发达国家里边，在不知不觉中也做了和这句名言差不多的排序。顺序是这样：读书、工作、成家、育子、侍奉神。大体的顺序是：先把自己的书读好，然后安排好自己的家庭，然后教育好自己的子女，做好自己的工作，等到一切都安排好了，我们可以全心全意的侍奉神。一般都会说，如果不把一切都安排好的话，就不能安心侍奉。但是我想大家心里清楚，这多数呢还是一个借口。他们感觉现实生活中的东西能抓得到，能摸得到，还是保险一点。因为我们现在世界上有的已经很美好了，天国多美好，听过但是没看过，想去但是多享受一下世界也不错，这种心态应该说是很常见的。但是还有更可怕的，就是他们不知道自己是贫穷的、赤身的，他们感觉不到自己是错的。到教会听讲道，还很规则的参加一些团契等等，他们并没有明显的犯什么罪啊，就是所谓的中规中矩。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们在经济上很富足，但是还是感觉缺点什么，心里边感到空空的。当经济上富足的时候，心理上还是有多少空缺的话，所以说就必须要找些东西来安静自己的心。这个世界的生活不能丢，但是救恩也不能丢，当然两样全得就最好了。但是稍有不慎，这个世界的东西没有得到，但是有生的东西当然可不能再丢了。主要是因为害怕的缘故，害怕神的惩罚，或者所谓的神不能再保佑了，再保佑我们的想法等等。而这种害怕就会自然而然地出现一种所谓的新形式的律法主义，就是说他们由于害怕的缘故就去遵从律法，想用自己的行为来平息神的不满和怒气，满足圣经对我们所要求的，亦使自己因此得到救恩，或是做教会传统所留下来的事情，就如敬拜、团契、祷告等等，做到中规中矩。想到如果见主面的话，至少可以跟主耶稣说，自己还是为教会做过一些事的，我也没有犯什么罪，就算是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可以将就的躲过神的处罚，进入永生。但是这种既追求世界又不想失去救恩的想法，使自己呢也陷入了左右摇摆不定的境地，也使自己变得不温不火，完全不来教会，怕自己失去救恩，全部侍奉，使自己能够侍奉神的话，有这样的热心，还怕耽误了世界上的成功，或者根本连这个情绪都没有。正如以利亚在1000多年前，在快到2000多年前的时候写给以色列民的一句话，《列王记上》的18章的21节里边写道： 以利亚前来对众民说，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若耶和华是神，就当顺从耶和华，若巴利是神，就当顺从巴利。所以说不冷不热的问题的关键也在于，人们既不想失去神，也不想失去世界。我们从这一段以利亚指责这个以色列人的这句话里面就可以看出，实际上以利亚都变得无可奈何了，因为他们不知道在对待这种心理学上的技巧他应该怎么做。讲到这里，可能老底家教会的人会很生气，那有什么，我们也没有犯什么罪，我们这没有假教师，也没有明显的争端，我们做的都很好，你为什么要指责我呢？这个问题很有意思，而神呢却一眼看穿了这个教会的本质上的问题。还是那一句话，不冷不热。当一个教会很冷的时候，或一个基督徒不想再去教会的时候，要不他很失望，或者呢他完全选择世界上的东西。而当一个教会出现这样问题的时候，可见撒旦开始攻击这个教会，试图把人们从神那里边拉走。而当教会里边出现假教师，或出现纷争，或出现明显的问题的时候，明显犯罪的问题的时候，可见神的教会在不停地受到灵界的攻击。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二节里边写道，因我们并不是以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这句话写的还很有骨气，为什么？他写的是与属血灵气的恶魔征战。在上一次讲道中，我也举了马丁路德的例子，他讲到当神建一个教会的时候，撒旦就会在旁边建一个小教堂，但是当这个教会没有出现大的问题的时候，一切都按部就班，是这个教会的属灵很好，撒旦无机可乘吗？还是所谓的没有错误，中规中矩的遮盖下里面隐藏着更大的罪呢？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一下那不温不火的属灵上的原因。其实这种现象大家也看得出，但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那句话就是，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乏。这里的你说和不知道的两个词，解释了老底家教会的心理的状态。他们没有感觉到自己错了，他们还被蒙在鼓里，他们还觉得自己很富有。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仅仅是因为他们失去对神的爱了吗？仅仅是他们犯罪没有悔改的问题吗？仅仅是他们没有读经，或是没有传福音，或者祷告的缘故吗？大家想一想，都不是。这个教会其实掩饰得很好，他们的神学应该也没有什么问题，他们也应该在讲耶稣是救主，他是要复活的啊，他是已经复活的，他们教会的纪律还是比较的严格，但是他们却不知不觉地犯了罪。什么罪？他知不知道这是什么罪呢？那就是最严重的敬拜偶像的罪。只要心中有偶像的话，就不可能尽心尽性尽力爱神，只要心中有偶像的话，就不能全心全意地侍奉神。只有当你三心二意的时候，你才既不会冷也不会热。为什么？当你冷的时候，你会完全不再问神的事，或者心里边充满挣扎，像彼得一样当时三次不认主。但是如果挣扎真的很厉害的时候，很有可能在短期的拒绝之后会重新的回到神的那里。而只有当你侍奉两位神的时候，才可能使你不温不火。而更有意思的是，当我们读过整个旧约之后，在以色列的历史上，完全不认识神的日子，以色列民完全不认识神的日子，或者拒绝神的日子并不是很多，而最多的时候则是三心二意侍奉两个神，或者侍奉多个神。 这样的基督徒有可能开始也是很热心的基督徒，但是之后渐渐的迷恋上了世界上的生活，渐渐的喜欢上了世界的声音，世界的引诱的声音越来越大，开始的时候心里的反抗还很强，挣扎很大，但是渐渐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心也渐渐的刚硬起来，沉迷于世界上的生活，但是也害怕自己失去救恩，那怎么样，就找一个中间的路线，叫做有限度的有节制的爱世界，或者可以说就是在律法的接受范围内的爱世界。这是一种很聪明很狡猾的策略，但是我们爱主的人也会因此而减退。所以就是约翰这位写启示录的人，在约翰一书当中就指出来，约翰一书第二章的十五节里边写道，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边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那里边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当我们还爱世界的时候，这种对世界的爱就会阻碍我们对神的爱，可能使我们变得不冷不热。可能大家不信，但是大家可以去试一试看，如果你们想要的话。还有一种可能性，虽然我不想讲，但是我必须得讲，就是从开始很有可能就没有信主，是因为当时想给自己找一种心灵上的替代品才来教会，以使自己的心灵不再空虚，撞来撞去碰上了基督教。而这种被动的怕神，实质上不信主，使自己没有能力去全心全意的侍奉主耶稣。因为当这种喜乐不是发自内心的，不是来自于圣灵的力量的话，长久以来装是装不出来的。但是这个教会最大的问题还是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他们所处的位置，他以为自己富足发了财了什么都不缺，但是神知道这教会的问题，他们这种三心二意不温不火，不是富足的，是被神所厌弃，他们这种表面上虔诚没犯罪，实际上犯了最大的罪。大家知道十诫的第一条是什么吗？啊，什么？十诫的第一条就是除了我以外你不可再有别的神，也违背了最大的戒律，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而这种犯罪是在不知不觉之中潜移默化之间。其实就如我刚才所说的，撒旦的确是很狡猾的，如果有迫害或者明显违背我们的信或者神的律法，或者我们的良知或者神的律法的时候呢，我们的良知就会产生强烈的反抗，产生强烈的自责，要么站在错的一面，要么站在真理那面。而当没有迫害的时候，没有人让你违背神的律法的时候，或者说我们不需要立即去选择是为神还是为世界的时候，就要求我们和神有着更亲密的关系和对神的救恩计划的更深层次了解。所以说当以色列在沙漠中行走40年的时候，很多人并没有敬拜偶像，但是还是不允许进入应许之地。为什么？他们没有犯罪啊，他们没有，他们的原因是他们没有信任神，他们对神给他们自己的没有什么信心，他们还是怀念在埃及的生活，他们的心中还是有很多不同的偶像，但不是所有的人都表现出来，而是深深的隐藏在内心之中。神没有摒弃这个教会，而只是说这个教会所有的、所依靠的、所敬拜的都是虚无的。 我在刚开始讲过，老底家生产精炼的金子，而圣灵说他们是贫穷的，那里边有最好的眼科医生和治眼睛的药，而神说他是瞎眼的，而那里生产亚麻布，可以做成最好的衣服，但是神说他们是赤身裸体的。这三者加在一起，就要告诉老底家教会的人，他们所依靠的、所敬拜的、所谓的那些看得见的、使人富足的，都是虚空的、无用的。神要他们完全的改变。怎么改变？启示录第三章十八节里面写道，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插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精炼的金子、白衣、眼药都在讲，他们真正可以依靠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耶稣。只有从他那里边才能得到真正的生命的财宝，从他里边才能得到满足，只有通过他才能看清真正的路。而这三样也在告诉我们，耶稣在这里边继续的警告我们，只有全心全意的爱神才会得救。因此在这里边，神通过圣灵警告那里的人，让他们不要再留有侥幸的心理。人们不可能去侍奉两个主人，不可能既爱这个世界又去爱神。因此圣灵警告这个教会说，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怎么样吐出去。不温不火是得不到神的喜悦的，甚至得到的只是神的敌对和神的遗弃。神的话是信实的，这不是在开玩笑。大家知不知道老底家教会现在在哪个地方？老底家现在坐落在土耳其的境内，就是现今的土耳其境内，和以弗所教会完全的一样，已经成为历史，成为了过去。很多人在富足的生活下，富足的生活下不会有什么危机感，感觉时间还很多，问题还不是很严重。但是老底家和以弗所教会的命运，让我们必须看清楚，我们必须要认真的对待神的话。而一个人的生命也是很短暂的，当我们见主面的那一日，我们应该怎样向他交代呢？第三章十九节里边写道，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所以神要我们发热心，也要悔改。但是当大家听到发热心、悔改这两个词的时候，不要想我们马上要为教会多做些什么事情，多来查经，或者多祷告，或者对圣经或者多读圣经，或者明天就去探访关心别人等等等等，这些都很重要。但是最重要的事情，我们是先应该好好的审查一下，什么东西我们还很放不下，什么事情阻止我们真的去爱神？是金钱吗？是工作吗？是家庭吗？是自己的兴趣吗？实际上我觉得这些都有可能，而且这些东西都交织在一起，很复杂。我们不能够很清楚的看到，有的时候什么时候是为金钱，什么时候是为工作，什么时候为家庭，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时候是为自己的兴趣。但是我们自己最放不下的还是一点，那就是自己的骄傲和自己的荣耀。再说的确切点，我们最放不下的就是我们最后的那一颗救命稻草。说好听点叫做自信，说难听点就叫做相信自己。所以说 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里边13章的第五节里边，叫我们在随时随地都要检查自己的信心。我们可以来一起来看一下哥林多后书第13章的第五节里边写道：你们总要自己审查有信心没有，也要自己实验，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就有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吗？想一下，我们怎样信神的，怎样受洗的，如果主耶稣今天再来的时候，我们是否可以坦然地站在他那里边，不愧对他给我们的救恩。人心是极为诡诈的，人们可以用自己的所谓的悔改和忏悔来掩盖和躲藏自己心中更深层次的问题。换句话说，其实当你只有悔改和忏悔而没有真的放下你心中偶像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心中很愧疚难过，你会一直忏悔，你会每天哭泣，但是你的心会越来越硬，使你的悔改不再起作用。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路加福音18章里边的那个故事。路加福音第18章的第18节到30节，关于讲富足的官寻求永生之道的故事。路加福音的第18章的第18节到30节，那里边呢，我给大家由于时间的缘故呢，我给大家简单的解释一下。就当时呢，这个妇人呢就讲，他做了很多好的事情，他呢也没有违背神的诫命。他想，他就问耶稣，他能不能够进入天国？但是呢，耶稣叫他说，你能进入天国，但是你要做一个最大的事情，就是你要放弃你自己的一切的财富来跟随神，来跟随耶稣。那个妇人呢，他的心感没感动？他感动了。他难不难过？他也难过。他觉得耶稣说的对不对？对。但是他改不改？不改。他最后还是放不下他想要抓住的，难过的走了。所以说，真正的悔改是要下决心走出自己的第一步的，就是在心灵上的悔改，首先要知道自己的问题所在，然后向神祈求，给自己能力，渐渐地放下我们心中的偶像。而当我们下定决心并且让神来帮助我们之后，就要主动地在这方面上下功夫，主动去砸碎心中的偶像，纵容的偶像，纵容偶像的存在，就等于在纵容自己的罪，而纵容偶像的存在，也就等于变相的在欺骗神。这里边圣灵要求我们要变得热心，而这其实也是我们放下心中偶像的最重要的方法。所以这里的叫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的含义，也是真的要走出这一步，在属灵的生活上要有进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属灵上的训练。不过呢，这个训练呢，大家每一个人都要经过。到底怎么样训练呢？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彼得前书的第1章第4节到第10节。我们可以请义斌为我们读一下吗？彼得后书的第1章的第4节到第10节，彼得后书第1章的第4节到第6节。好，谢谢义斌。大家可以看第11章的第8节：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有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怎么样，闲懒不结果子。他什么闲懒不结果子？和那个不温不火有没有一点像呢？第10节一边写道，要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当我看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感觉 彼得写的不对。为什么呢？相互矛盾。但是之后我细细的品了一下，我觉得他讲的很有道理，是一句很合理的一段话。信心的生活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当我们有热心的去侍奉神、爱神，并且想不断进步的时候，并不是说我们是可以影响神的救恩计划和神对我们的拣选，我们影响不了他，他是全能的。但是当我们不冷不热，不求进步，或者根本没有进步的时候，可能真的要开始检验一下我们的起初的信心了。想一下，我们真的是否被神拣选了？就像彼得所讲，我们可以不断地试炼自己的信心，不管在工作上还是在生活上，求问神，放下自己那种所谓的安全感。之后呢，比较麻烦，还要注意自己的德行，神所要我们做的。之后呢，彼得所要讲，还要用知识来丰富自己，就是要用圣经知识、属灵书籍来装备自己。再之后呢，还是不行，还是要呢敬虔，主动去关心兄弟姐妹，关爱别人。不但要关爱别人，还要把自己的目光不仅仅放在自己的教会的身上，也要主动的关心其他的教会，或关心一些在其他的宣教团体等等，也可以从他那边学到很多东西。实际上在这一点上，不仅仅是大家，就是我也要学到很多的东西。虽然彼得写了这么麻烦的事情，但是我们想属灵的训练是必要的，只有通过属灵的训练，才使我们能够渐渐的通过神的帮助来放下自己心中的偶像。当我们真的去做或者想去做的时候，可能我们就会更多的经历神。虽然偶像还在我们心中试图的抓住我们，而当我们有热心的时候，和神的关系会越来越紧密，这个偶像也就会因为我们从神那里边得到的热心而变得枯萎，没有生命力，而不是被我们砸碎的，它是自己掉落下来。使自己可以重新的变得热心起来，其实大家在大多数的情况下都把责任推给环境，推给社会。但是真正的基督徒是可以影响环境、影响社会的，而且我们会发现我们身边还会有更多的事等待着我们去做。听了我的讲道，大家不要觉得很复杂，神同时也是慈爱的，当我们不主动找他的时候，他也会主动来找我们的。当我们真的想去全心全意侍奉他的时候，能够放下自己心中偶像的时候，神是会让我们变得很热心的。他就像在启示录第三章20节21节里面所写的，他正在门外等着我们。里面写道，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里边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弟兄姐妹们，我们是否已经准备好了与神一同执掌权柄？好，我进行一次结束的祷告。天父主耶稣，感谢你，感谢你通过老底嘉教会对我们所有的人讲话，感谢你让我们知道不冷不热不是真正的爱神，只有当我们全心全意把自己完全的奉献给你的时候，你才能够真正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工。主啊，请你让我们在我们接下来的生命当中继续的检验自己，检验我们自己的信心，检验我们自己属灵上的生活。 主，感谢赞美你，祷告奉主基督耶稣名求，阿们。